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，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哎，这个圣经的话常常被人家借去用啊，尤其有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呐、什么主席啊、老爷类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会讲很多豪气干云的话，可是主耶稣这里有一句话呢，还真没有人敢借去用啊。
哪句话？
我刚刚讲完了这个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，这个够气派吧？
啊，前面这个，
哎，
这个是很有能力的话。
哦，对对对，这个要比什么数风流人物还要什么看今朝是吧？没有人敢说这句话了。哦，但是主耶稣把这个话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那应当是对我们有非常的提醒啦。千万不要只注意预言啊，忘记主对我们的吩咐是什么。尤其我们应当明白，这一些有关于末期与末世的话，是要我们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那什么才是站立在人子面前？什么才不是如同世人，让那日子如同网络一样突然临到我们？当然我们找了一位斯提凡同志来做我们的雷锋，那今天我们要先花一点时间来仔细看看他了。使徒行传的话怎么讲呢？那个讲的是非常非常有力量啊，讲道的时候也好啊，做节目的时候也好啊，
什么面貌怎么样，
哎，对对对，你要能够背得出来，那才有劲儿。
是，
你这时候不能再用自己的话去形容两句了。
我们就是读了有印象，都没。
他怎么说的？圣经怎么说的？
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：“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”然后，
哎，这个话你如果用浙江话，会不会比较有派头一点呢？
浙江话。
让我听听看，因为我听老蒋讲这种官话，常常觉得这张话挺有派头的，你说说看。念得气派一点。
在斯蒂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：“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”
你看吧，有派头吧，有派头吧，
就用力挤牙膏。
这个叫做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，这没问题的。那像我们这样不叫做得以站在人子面前，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说很肯定的，这个贪食醉酒啊，养生喝茶，今生的思虑，事业的发达，就累住我们的心的，那日子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身上，和斯蒂凡是不一样。请问那个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
他看见天开了。
这北京这几天不是也看见天开了吗？他们这个各国总统在那边一开会啊，北京市民放假，工厂停工
啊，
汽车少开，
几天蓝天。
对啊，
汽车停开一半，
应该把我们山外天元最后那个蓝天真蓝送给北京的市民。这不是都因他深深的爱，这是都因党的政策，都因奥巴马来开会。
其实说这一停就说明汽车太多了，你汽车一停一半不开，一下子就好，
就是
非常多。
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 斯蒂凡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，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。你绝对不能说那日子是忽然临到斯蒂凡，如同网罗一样。斯蒂凡绝对不是无知无觉，不晓得怎么回事给网上去，而是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的一个人呢、啊。
可能神在以色列家做的事啊，
嗯，
就是圣经的旧约历史啊，其实一直在斯蒂凡的心中串联到了耶稣基督。
哎呦，你连串联都用上了。
啊、就是
未名名词的那
耶稣基督活化在你们眼前。
一定不会错的解释就是斯蒂凡是在服事中，在见证中，在逼迫中建筑的。
对，艰苦逼迫，对。
哎，他是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日子来到，对他来讲他是在服事中、嗯
训导，
遇见这个日子，这个就叫做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你前面引的马太福音不是一样的吗？
嗯、
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，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。然后呢，底下是哪几个字啊？
然后底下，
这最重要的不能不会背啊。
主人来到，
他就是
看见
主人来到，看见他。
这样子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
主人来到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在干什么？对不对？
嗯、
这个决定你是不是
犯罪。
主人来到看见他，再说一次啊！无论是贪食醉酒，是养生喝茶，是今生的思虑啊，是事业的发达，通通是一样的。
还闲站在葡萄门外，
主人来了看见他。照顾家里的人，在喂他的小羊，在传福音，在做见证。那马太福音这边还没说到受逼迫，像斯蒂凡在受逼迫，那就更不用讲了。这个叫做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
嗯，
什么叫做垒住我们的心？就是无论从服事上，从福音上，你老觉得说还有时间，我们现在先顾点自己的事儿，不急不急，对不对？你上街去买菜、嗯、还这么多人没得救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明天再说吧。那个就是累住自己的心，那个就是不晓得神的国境了、嗯、你今天在街上所看见的人大部分都要被水冲去啊！你认识的好多人，你的好多好朋友、
嗯、
还没有听清楚福音，他们一下子都要被冲去了。
嗯，
我们应当怎么办？警醒，要谨慎，要恐怕，要知道，就着神的国来临来讲啊，那我们真是睡着了，我们真的是被累住心了。哎，但是我们还没回答这个老约翰为什么一看到人子呢，就需要扑倒在他的面前。
而神要有怎么说？有任务要交给他。
有任务要交给他，你就需要倒着是吧？
就是把这书上的话要写下来，
哦、
传给这些。你想，他还像一个仆人一样就。哦，从主耶稣的手中就领了这些话。
哇哇，你这个连续剧看的有点多，我觉得。
我故意这样描述。
所以你假如说看见主就扑倒，就表示说呢，主有任务要给你，是吧？
对，我想是这么想。真的天子驾到
了。哦，这真天子了，对吧？
嗯、
这真天子。你讲的其实是有道理的。约翰为什么会转过头来看见耶稣？这个和他为什么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是有关系的。他为什么会转过来呢？就是他听见在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要打于以弗所士梅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撒迪菲拉、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
嗯，
他不是被圣灵感动听见在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我必快来。那他回头他不见得会扑倒在地上，因为就像他在启示录最后所讲的、嗯、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是，
只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说呢？连约翰他都不能够站立在人子面前写信给七个教会，从教会预备见主来说呢、嗯、那差得很远啊。因为以前也讲过，这个耶稣复活啊，他也没这个样子去吓玛利亚。
嗯，没有。
嗯， 他就愿你们平安，他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啊，我们就平易近人好了，这个实在是缺乏很好的字来说。这是一个盛装的耶稣，或者我们说这是一个装备整齐的耶稣。所谓装备整齐的耶稣，就是装备整齐的新郎在等候什么、装备整齐的新妇。
是，
对不对？那新妇装备整齐了没有？
新妇没有啊，
就是还早了。
早，
所以新郎要写信了、一写写七封信交给这个服侍教会的使徒，要你去转达。因为没有
每个都有问题，
如果教会都有问题，使徒也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办法的。保罗对于这种事情他说，我不传就有祸了，责任已经交给我了。他只能够说他尽了力了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当跑的路我跑进了，那现在我要见主了、那你见主是不是就能够挺身昂首呢？你并不能因此称义啊。就这服侍的要求来讲，就这心腹的预备来讲啊，就算你是一个挺身昂首的人呢、从你服侍的职分来讲呢，那还是要扑倒在地上如同死了一样，我们真是不配的仆人。但是主的恩典是怎么样呢？只要你这个仆人尽职，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，主人来了看见你就有福了。现在的问题是主人来了看见我的时候我在干什么？
网住了
啊！对对对，我如果在跟你做节目的话，那算是给网住了还是没被网住呢？
做节目啊，
做
节目应该还在谈圣经啊、
谈圣经没有、我们是在网上谈，我们已经给网住了，你看见了没有？现在全地的小孩我不知道你儿子怎么样，我两个女儿呢硬是给网住了，他们全校的同学啊通通都给网住了。
我们小孩会用手机啊，听故事玩个小游戏啊什么。
那日子还没到就已经都网住了，当日子到了那更糟糕。这个要记得的就是不要光注意主耶稣所讲的这些精彩的预言，也不要光跟新闻在那对照，要知道主耶稣讲这些事情的目的是要门徒去谨慎去预备。怎么谨慎怎么预备？哎，再说一次，第一，挺身昂首好好做工；第二，晓得神国近了，不要光晓得末日近了再去看一个末日大片，是不是？第三，要谨慎，要知道无论是贪食醉酒养生喝茶，是今生思虑还是事业发达，是一样的。除非我们能够像斯提凡站立在人子面前呢，要不然这个日子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就判定了我们没有在时时警醒常常祈求。而最好的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办法，就是主耶稣没有来的时候，斯提凡受审的时候，斯提凡传道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干什么了？已经站立在人子面前了。他天天站立在人子面前，所以这个逼迫才会临到他。这是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，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，中间所发生的一段事情。
每日每夜
他每日在殿里教训人，为什么我们记下来的只有一点点呢？
就是他可能重复讲一篇道。
我跟你讲，你认为你今天老师重复讲一篇道，所以你今天就跑出去开小差，就那一天老师就讲了别的，你回来你也不知道。不，门徒跟他跟了很多很多年啦，所以我想他那个在店里面教训的东西啊，在其他地方恐怕门徒多少已经记载了一些啊。只是圣经就这么几节，主耶稣这个每日在殿里面教训人，他不只是教训个五分钟啊。
他一直在讲，
他到底在讲些什么，实在是很好奇，实在是很好奇。但是没办法了，
不在那个时候，
我们也没得听，听众朋友没得听，那只好听节目嘛。这个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学问呢？
他去祷告了，
他每夜到橄榄山去祷告，值得存在心里。每夜出城表示从早一直到晚上才出城啊。出城还要上山，难怪到最后啊那个门徒都睡着了，
累。
第一天已经够累了，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，
这还真锻炼身体，
真的是锻炼身体，跟主耶稣走了。
白天脑子已经 很累，
对
啊，晚上爬山。
这个门徒有本事，这百姓也有本事，众百姓是什么？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，要听他讲道，听他讲道，表示这些百姓不错啊，
很可慕。
这后来韩琦要钉他十字架也是挺凶狠的，对吧？
至少说是个新鲜人物，时代里面总有一些明星一样的人物，
嗯，
出现的时候，好多人现在像互联网上也是一样，突然间冒出一个达人啦、啊，
嗯，
有什么技巧啦、
嗯，
就点击率瞬在一两天内就暴增上百万、上千万的人关注他，
是是是是 对, 对对。
但是好景不长，
好景不长是吧？
三年那个热度肯定就退到零了，大家就说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
这个世外桃源早年节目的点击率不也是这样吗？几千呢，甚至还有上万呢，嗯、你信不信？
有没有看到、嗯？
怎么现在就剩一呀、啊、十五啊？这样
可能有时候人就是看一看就说哇这么多，听到猴年马月
就是，
但是佩服的一点就是哇他真的能够坐下来。以前叫什么赞美之泉呢、啊、这个乐队
嗯
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出来唱那什么什么、
嗯、
赞美之泉的这个主题曲了，
是
那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偏摇滚、
嗯、
啊十年之后他再唱起来啊，
嗯，
想到说一个人要真的在这种事情上认认真真的做上十年，所以说不要看什么果效什么，
嗯，
这个就已经是吧？他很久人大家存着盼望了，
嗯嗯嗯、
所以世外桃源十年快到了。
这不太一样，我们这个恒久忍耐不是主持人，是听众。你看这个记载，就会发现这的确有一点像你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网上的现象啊，不过这个比那个还严重，
嗯、
因为圣殿里不是没有老师。没有师父、
嗯、
没有祭司，没有文士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小时候耶稣跟他爸妈上圣殿，那师父就围着他，大家就看他的一面听一面问。
过了几年长大了，这个小孩子有点太过头了。
人家晓不晓得这个就是当年的耶稣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不过呢，这个圣殿呢、啊、就好像在那几天被耶稣完全怎么样接手了一样。
对，占领了。
旁边的人好像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嗯，
要是很快很清楚能够想出个对策的话，底下一张就不会讲说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。现在不但耶稣可以站在那边一整天，他这边教训百姓，这百姓啊清早就来听，到了晚上呢，耶稣也不留在城里，他又出去了，明天再来一次你还不能挡住他。
挡不住啊，是吧？
嗯，那他每天进城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有人跟着？像头一天进城那么风光，我们不晓得。
嗯，
啊，耶稣要被害之前呢、啊，就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。
嗯，
有没有可能哪一天，比如说路加，
嗯，
突然这个站到北京最大的三次教会里面连讲一个礼拜，从早讲到晚？有人想把你拿下来，可是拿你没办法，有没有这个可能啊？
我不知道，估计不太可能。这个他们都是要什么有这种头衔啊？
哎
啊，
问题就在这里啊！明明是需要有头衔的，明明是需要有这个讲道许可证的，
对
呀，要有师承的，要科班出身的，你才能够进去，才能够上去讲。
他们有个体系啊，
规矩。对对对，就算他们今天让你上去讲，你觉得啊，北京城的老百姓会不会一清早就来听你讲道？嗯、
这个肯定的，一介草民，名不见经传，光吸引力就不够。
所以其实那几天在圣殿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，因为以前耶稣也来这边过过节。
嗯，不过他这个行神迹啊，讲这个都可能风声倒是四处，四面八方都传、
嗯。那是不错，那是不错。不过到了一个地步。他有一天他突然把这个什么天安门的这个楼台给他占了，大家还拿他没办法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啊。
嗯，
就越想我就越希望能够知道
他讲什么。
哎，就是他讲什么，还有那几天到底那个情况是如何。
说不定就是讲这个刚才那张圣经
整天讲吗？他那些圣经是对门徒讲的嘞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需要学的就是说，就我们现在来讲的这种风光的时候，在网络上是这种大款人物的时候啊，所有的人都听你的时候、
嗯、
出名的时候，没人敢动你的时候，哎，就这耶稣来讲，那也就是这几天在圣殿里那一会儿啊， 你说走着走着有没有这种比较风光的时候，或者连他兄弟看起来都是显扬名声的时候呢？也有的。
是啊。
不过那个从来不是你的目的。
嗯。
你不是为了把工作做大，也不是认为你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教导要大家都来听啊，或者想尽办法能够网罗更多的人来听。主耶稣从来不做这个事情。
是，但是现在很多人是有了这个威胁的。
你就算没这个威胁呢，有一天主也可能突然把你摆到一个地方，是要大家都听见、大家都看见的，然后很可能在一瞬之间啊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他就被卖了。因为当神有一个出口，现在是从耶稣身上，以后我们会看见从保罗身上，从其他的使徒身上、大量吸引百姓的时候，
忽然之间就被拿下。
还没到那时候，背面还有两个势力在那里与他相对，一个就是22章2节刚才说的祭司长和文士在那里想法子。这个法子不是怎么样引开百姓的注意力啊，而是直接的是
杀害。
哎，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不干犯百姓的众怒。同时呢，更有一个22章3节，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。
我是很有兴趣，这个撒旦怎么入人的心、怎么个进入？
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。哎，这个话到底怎么说的？你说很好奇撒旦怎么入了人的心？哎，我倒觉得他从来不走的，没什么特殊。就入了心，跟在我们的耳朵旁边说话，应该是两回事儿。
嗯，
我整天听到撒旦的声音。如果你知道怎么从圣经来判别的话，那很容易的，一点都不难的。你就看他是怎么试探主耶稣、这个我们讲过好多了啊。他怎么试探耶稣，他照样怎么试探人。他跟你提建议，他跟你提逻辑，他跟你说因为所以、
是是是、信仰没有用啊，也没帮助你啊，为什么不丢了
你？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这样，可以那样，
就不断，从来就没断过、
我们现在这个世俗的教训，今天世俗的小学，我们不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才做过吗？今天世俗的小学啊，已经不是我们训蒙的师父了，那就是撒旦的魔鬼学堂，整天在我们旁边讲话。那什么叫做入了犹大的心？为什么要加一句话说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？这个话好像的意思是说，
原本没有，
至少他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相当不一样的转变，这个病情比原来还严重了。
他原本可能是里面可能也有神的话，
多少神的话、耶稣的话，我暂时摆在一边不谈。这个所有的门徒耳边一定都有撒旦的话，他耳边也有撒旦的话，但是此时此刻。圣经不是说撒旦对加略人犹大说话，而是说撒旦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。
他可能下一个定义跟着耶稣好像没什么，或者说他察言观色看得出来，耶稣这样搞下去，
这样搞下去，
就是他天天站在祭司长文士面前充当老师啊，可能这样下去威胁越来越大，跟着这个老师可能不见得，
哦，自己也变成阶级敌人了，是吧？可是其他的门徒看这天看这个礼拜蛮风光的，他怎么有不一样的看法呢？
或者说他对待这个老师有一个自己心里的判断？
嗯，就照你这样讲的话，他就是比较冷静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有一头热，其他的门徒光看说，哎呦，德国的时候谁伟大，我们师父再这样讲下去的话，行个神迹，谁知道他要怎么做呢？恢复以色列的荣耀，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此时了，那我们也就鸡犬升天嘛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全城的人也都很高兴，大家都拿他没办法的时候。这不是说天安门被围到最后几天了、这也不是说香港的学生啊闹事已经快要解散了，
但是他容让他进一步在他里面。
今天一般就是把犹大称为卖耶稣的犹大，好像他从起初就是要卖、可能啊。但是既然圣经这么记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想，为什么犹大跟其他的门徒不一样，他的，我们就说这个好了啊，心路历程是怎么回事。这个啊，老实讲蒙哥也很好奇，甚至比主耶稣那几天讲什么更好奇，而且我觉得这样探索探索呢还是有点价值的啊。但是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，有点功课给听众朋友。这个功课说容易容易，说难呢、也挺难，就是把这位卖耶稣的犹大解剖解剖看看啊，像中学的时候 像生物实验课把个青蛙的肚皮打开一样，黑心比黑心，罪人看罪人呢、啊。试试能不能摸索出一些名堂来，那我们就下一回节目再回来对答案了。
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，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，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，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，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，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